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三章，向若瑟宣报。马窦福音1:18-25。对于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领报是很自然的，指路加福音1:26-38所描述的情景。天使加比厄尔在拿撒勒向玛利亚显现，宣布她将怀孕生子，她应起名叫耶稣。这不是唯一的宣布耶稣诞生的一次。在马窦的童年叙述中，并没有记载圣母领报，她一直是站在背后的人物。反而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示给若瑟，告诉他不要按他原先的计划暗中休退他，要接他回家，因为他是由圣神而怀孕的。马窦的宣报故事可能没有路加的那种诗一样的美，如果有机会见到马窦这个故事的画像，也很少有画的充满诗意的。然而他自有本身的戏剧性的力量和神学的洞见，使他大有宣讲的价值。这点从这段经文在降临期最后一周宣读时可体会得到。背景，在我们上一章讨论过的族谱及达卫之子、亚巴郎之子的耶稣基督祖先的名单，从这份显示耶稣基督身份的族谱上，我们进到一个固定的格式。一共有三套这样的格式，第一套包括14代，然而达到这族谱的底线时，就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它的格式也改变了，并不是雅各伯生若瑟，若瑟生耶稣，他称为基督，而是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细心的马窦读者至少会下意识地觉得奇怪，怎么有这样怪异的句子。马窦要借他的宣报故事解释，因为他在开场白中这样暗示了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基督或墨西亚，意义是受父者，特别指达卫家族的受父君王。族谱特别强调达卫王的角色，提及他的次数比其他人多。在宣报故事中，马窦继续这个主题，这样称呼若瑟，达卫之子若瑟。虽然马窦没有特别说明宣报的地点，不过在接着宣报故事的第二章，我们见到若瑟和玛利亚在白冷有一个家。若瑟，达卫之子，作为达卫之子的耶稣的父亲，住在白冷，达卫出生之地，这是恰当的。不过向若瑟宣报的故事不只是向后看和继续族谱的主题而已，他还向前，向福音其余的部分伸展。在福音中，马窦提到耶稣是达卫之子的次数比其他三部福音加起来的次数更多。然而在马窦福音22:41-46中清楚地指出，耶稣不只是达卫之子而已。从天主的启示中可知，耶稣肯定是天主子。那么如果1:1的族谱由耶稣达卫之子的诞生开始，1:23描述的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的诞生，就是宣报的结束。玛利亚奇异的怀孕，即解释耶稣怎样透过圣神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又是对族谱的另一个回响。从第一章我们看到马窦打破写族谱的惯例，在他的42位父亲的名单中列出4位旧约的妇女，他们在婚姻或产子之前都有一段历史，使他们的处境或是怪异，或是招人非议。特别是塔玛尔，犹大的儿子的寡妇，在丈夫死后很久却被发现怀孕。当犹大宣布弃绝他时，竟发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巴特舍巴，乌利亚的妻子，却怀了达卫的孩子。然而在这些事件中，妇女们都成了天主保存以色列 或墨西亚世系的工具。因此，族谱上的第五位妇女玛利亚也似乎处于同样令人非议的怀孕处境。她和若瑟已经结婚，但按俗例，新娘暂时还未过门。通常在父母的同意下，男女踏上青春期后即已经缔结婚约，但结婚后女方继续与父母住一个时期，直到男方可以在他自己的或他父母的家供养他为止。在这期间，婚姻的交配是不可能的。可是玛利亚却怀了孕，若瑟要怎么做呢？一人左右为难。马窦福音一章十八至十九节，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她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她的丈夫若瑟因是个义人，不愿公开羞辱她，有意暗暗地羞退她。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了解若瑟领报所受的冲击力。这段描述的逻辑是不容易分辨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特别在天主教会内，是从字面解释第一节，因此是发现玛利亚有孕而得到她是因圣神而有孕的知识。若瑟决定休退她，这决定是在天使向她报讯后，出于对这天使干预的事件之敬畏而萌生的。天使的讯息使她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配不起玛利亚，也不愿意与这样一位天主的工具缔结一段普通的婚姻关系。这种解释从语言上说是可能的，这排除若瑟想象玛利亚可能做过羞耻之事的可能性。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解释违反叙述本身的自然流畅。从故事方面说，发现玛利亚有孕而产生这是由圣神而来的想法，是否真可能呢？有些释经者辩论说，马窦假定有路加的领报故事存在，这也是玛利亚得知圣神庇荫她的时候。马窦也假定她曾与人分享这知识和她怀孕的讯息，但我们没有一丁点证据证明马窦或他的读者知道路加的叙述。同样不真实的理论是，玛利亚有超人的圣德，她怀孕的知识使她立刻明白这是天主的作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犹太主义中，由墨西亚生于童贞受孕的概念，反而正如以上所指示，族谱上提到四位旧约妇女，给读者一个心理准备，在墨西亚的世系中的第五位妇女似乎也有羞辱的事。马窦这一句她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并没有说明发现者所得的知识是什么，却为读者提供了他们应该知道的知识，以免他们想及他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的出身时感觉羞辱。故事中的登场人物对于玛利亚的孩子神圣根源毫不知情，这正是天使向若瑟启示的主要目的。若瑟要休退妻子的决定完全是出于他对孩子的根源毫不知情，他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他只能想象另一个人是。当天使对他说，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天使告诉若瑟的是他前所未知而且应该知道的事。这个按照天使向圣经中的准父亲启示的模式，是传达有关承运和婴儿的将来等事件的天主计划时惯用的模式。除非我们一定要从不适合若瑟那个时代的男子应有的行为模式去想象玛利亚的怀孕是由于人性的行为，否则从人性角度看，这件事也无损于若瑟的圣善。的确，马窦坚持若瑟是个义人，这个称号暗示着遵守天主的诫命，这是犹太圣德的最高标准。玛利亚嫁入若瑟家时应该是个处女，但她现在怀了孕，她决定休退她，表示她遵守天主诫命在婚姻圣洁方面的规定和熟悉以色列对这法律的理解。既然她失贞，可视为通奸。不过若瑟对于法律的保护性质也是很敏感的，按法律的指示， 一个女子在嫁入丈夫的家门前怀孕，可能有两种情况。她可能自愿与另一个人发生关系而犯了通奸罪，或者她可能是被逼，这样她仍是无辜的。要决定玛利亚有罪或无辜，决定她应受的处分。若瑟可能需要一次审讯，不过若瑟并没有表示要向玛利亚讨回公道，因此若瑟决定暗暗地休退她。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知道，而是指没有人正式审讯调查玛利亚的行为。在我看来，这样了解若瑟的正义，比从以上得到的敬畏或尊敬的角度解释更接近马窦的原意。这是马窦有关基督信仰的要点。在下一章，马窦描述外邦的贤士在天主借星星的启示领导下前来朝拜犹太人的君王，这是一个讽刺，因为犹太领袖可以从他们的圣经中得到更准确的启示，反而要杀害他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我们可能错误地假定马窦有双重标准，有好的外邦人和坏的犹太人。其实马窦的童年故事的英雄是若瑟，一位敏于遵守犹太法律的人。他在天主启示的引导下接纳耶稣，并救他免于被杀害。对于马窦来说，做一个遵守犹太法律的犹太人，同时也是一位基督徒，这是绝对可能的事。因为耶稣宣布法律每一划每一撇都会保存下来，他也称赞那些遵守法律中最小一条的人和同时珍惜新与旧事物的经师。这些遵守诫命和有信仰的犹太人保存了有关耶稣的种种记忆，并透过他们的宣讲规划外邦人。就这样，在圣使笔下的若瑟是一个他认为犹太人应有的形象，这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形象。在宣讲宣报的故事时，这一点是值得发挥的。在马窦笔下的若瑟是锐利的，一方面正直地遵守天主的诫命，另一方面却极力保护玛利亚的公众形象，以免他受辱。很明显，马窦的故事暗示若瑟对他的新娘的爱护，但我们不应该随便以爱与守法的矛盾强加于他的行为动机上。相反，若瑟彻底了解法律和他复杂的条文，明白法律这种性质，使敏锐的遵守法律者既不悲观地做最坏的打算，也不企图钻法律的漏洞以争取最轻的刑罚。这就是为什么马窦可以协调真正遵守诫命和接受耶稣。耶稣反对法律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要求准则地遵守天主的诫命，而是他们不明白天主诫命的真正目的。在12章1至8节，马窦描述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说他被指责宽恕破坏法律的人，其实他真正能洞察天主过去是怎样应用法律的。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教会，提到法律可能被认为法律主义者，马窦如此明达地描述遵守法律或正直的若瑟，可能会给圣若瑟敬礼带来一些新的重要性。耶稣身份的如何问题？若瑟不休退玛利亚，这在天主的计划中是成败攸关的一注。这主要不是为了玛利亚的名誉，而是为耶稣的身份。这孩子必须是若瑟的儿子，达卫之子，这样才能实现天主当年对达卫的许诺：我必要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天使指出这个重要的要素，称呼若瑟为达卫之子。不过现代读者最常问的问题是，如果若瑟不会生耶稣，他如何成为若瑟的儿子？很明显，这个问题也曾使古代的外邦人感到困扰，因为不久就声称玛利亚是出自达卫家族，这可能是要透过他而追溯耶稣的达卫血统。但按照犹太主义，正如族谱所指示的，墨西亚的王族的世系必须透过一系列的父亲而追溯到达卫。马窦借天使对若瑟的说话 间接地答复了现代的读者。天使对若瑟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犹太主义常被这个事实所困扰，要找出孩子的母亲并不困难，但要找出谁是孩子的父亲就不容易了。要决定父母的身份，只问做妻子的是不够的，因为他可以说谎以避免被控与人通奸，反而做丈夫的可以证明，因为大部分男人都不愿意承认别人的孩子是自己的。一部《米士纳》著于耶稣出生后200年，很清楚地解释，如果一个男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他是可以相信的。若瑟给孩子起名，他无疑是在做这样的证明，这样一来他便成了耶稣的合法父亲。耶稣作为达维之子的身份是在天主的计划内，但若瑟应该给这个计划合作性的服务，这也是一个义人当做的事。若瑟要给孩子取的名字是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马窦第二章叙述的一连串的事件将显示这位新约的若瑟如何重活旧约伟大的英雄人物，也是名叫若瑟的一生。新约的若瑟在梦中得到启示，远走埃及，从而救了婴儿一命，而旧约的若瑟会解梦并远赴埃及，最后终于救了以色列。创世纪的英雄故事在出谷记由梅瑟的故事继续下去，他在婴儿时期逃过狡猾的法郎杀戮男婴的奸计，在那些要杀害他的人死后再被带回埃及。同样在若瑟的协助下，婴孩耶稣逃过了狡猾的黑洛德杀害男婴的毒手，在那些要杀害他的人死后再被带回巴勒斯坦。耶稣这个名字也符合马窦的若瑟故事与旧约的若瑟和梅瑟故事，因为梅瑟的承继人，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把以色列领回许地，他的名字叫耶稣。提到后者时，新约时代的犹太哲学家斐洛这样解释，耶稣的解释是上主的救援，是这名字一个最好的说明。但马窦的解释却超出这个基本的救援概念，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后面这两节经文是梅瑟故事里的回响，因为公元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若瑟夫在他的书中说，天主在梦中对梅瑟的父亲说，将要出世的孩子最终要把希伯来族从埃及被奴役的生涯中拯救出来。梅瑟和耶稣同样是他们的族人的拯救者，不过在马窦的理解，耶稣的民族不只限于梅瑟的希伯来人的犹太后裔，而是天下万国万邦，而且所受的束缚再不是来自埃及，而是来自罪。马窦现在告诉我们，玛利亚腹中的孩子要由若瑟命名，他是达维之子和他的民族的救主。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身份若瑟必须接受，而且对此他是完全没有贡献的，这孩子将称为厄玛诺尔，天主与我们同在，因为玛利亚透过圣神而怀孕他的。马窦对这一点没有路加在玛利亚领报故事中的隐身，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不过两位圣使都提到透过圣神怀孕而不是透过人性，表示这一句是很古老的说话，是先于两位圣使，来自基督徒传统。新约清楚地指示圣神这种令人敬畏的创造性的和赋予生命的力量与耶稣天主子的复活相连，他能征服死亡，派遣圣神使信友成为天主的子女。在福音里，圣神主要是与耶稣的洗礼相连，这是他开始他的公开生活宣讲天国的时期。但是在这两段童年叙述中，圣神与耶稣的生命知识相连，他始祖是天主之子，天主是他唯一的父亲， 他不是透过人性的性关系而来，而是透过在创世时把生命带进世界来的同一位圣神而来。如果我们见到马窦的族谱把耶稣故事推至亚巴郎，那么我们也可以意会到童贞受孕可以从亚当找到一个类比，这第一人他的生命并不是由人性的繁衍而来的。为了向他的读者解释在1章20至21节所宣布的这由圣神而来的生产的重要性，马窦接着引述了伊撒亚先知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这样一来，这孩子除了耶稣达卫之子他民族的救主之外，还有第二个名字，他是厄玛努尔。如果这个名字是由于因圣神受生而得，我们也不会奇怪。这个名称与后复活期的背景有关，这个时期也是圣神活跃的时期。在马窦福音中，复活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天主的圣神不断地在复活的耶稣内临在，这其实在耶稣承运时已经成为一个事实。由天使向若瑟这位犹太艺人宣布的，将来也要由宗徒的宣讲和训导，向天下万国宣布，直到世界的终结。马窦为天主透过天使实现他曾经借先知许下的诺言而欢呼。我们曾强调马窦非常看重以色列的延续性，族谱上的名字的显示与法律和前期先知的延续性。不过后期先知全集对天主的计划也有卓越的见证。马窦第二章引述了后期先知四次，因为他们曾提示墨西亚将会完成他的工作的地方。在这一章，马窦却从一段伊撒亚先知书7章14节有关墨西亚出身的经文开始。他不一定表示先知们曾经遇见过耶稣，但是透过他们的讲话，马窦见到天主的计划。在这几段旧约的引述中，马窦的用字较近于犹太圣经的希腊译本，即我们所谓的七十贤士本，反而比较不接近希伯来本文的词语。这也不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是为讲希伯来语的人而著作。不过像在此处马窦的字眼却既不依希伯来也不近希腊文，圣使在运用这几段经文时游刃有余。这是一些学者认为马窦这个圈子至少在这种运用经文的能力和技巧上有受过训练的天国门徒的经师的痕迹。但现在有些人看来，马窦在引述时挑选适合他的目标的字眼未免近于不诚实，他甚至调动词语以便更符合他的目标。但是认为马窦是以注释圣经来说明耶稣，这个假定是错的。虽然死海的厄瑟尼是这样做的，他们努力的逐行逐字注释旧约而寻找他们当时处境的意义，在新约完全没有这一类的评注存在。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新约有相反的程序。基督徒解释耶稣是他为圣经带来曙光，无论是犹太人或犹太的耶稣信徒，他们所用的圣经诠释的技巧和程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的诠释焦点却不同。他们认为在耶稣内的启示是至高的权威，甚至高于圣经。学者指出，伊撒亚先知书7章14节是伊撒亚先知对犹太王阿哈次的讲话，他提到不久将要在他的时代，在基督之前至少700年发生的事。不过这些学者有时忽略了伊撒伊亚确实的用字，因为这可能影响马窦的取向。在7章13节，先知对王说话时不是尊称他的名字，而称他为达卫的家族。这样一来，耶稣的第二个身份在伊撒伊亚上找到证据，也不是与他的第一个身份完全无关的。 马窦恰当地把先知的话编入他这个由达卫王领衔的族谱内，透过他的后裔直到达卫之子若瑟。马窦坚持人要称他的名字为厄玛努尔，而不采用希伯来文的伊撒伊亚书上的他将称或希腊文的你要称这两个字眼。这样他也给他的读者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远景，使他们面对更大的群众，他的民族，他将要把他们从罪的束缚中释放，不只是那些在犹太属于达卫家族的人们，而是世界上的万国万邦。在下一章，我们马上就可读到世上的这些国家要透过他们的代表东方来的贤士踏上这个舞台了。马窦以强调若瑟的顺从结束这个宣报的故事，他说明了他作为一个艺人，他的政治到达了什么程度。若瑟完成了他婚姻的第二个阶段，把玛利亚接回家中，他也给耶稣命名，借此而公开承认了他的儿子，这是天使的两项特别的命令。不过若瑟更超越了天使的命令，实现了先知的话。天使曾告诉若瑟，玛利亚的孩子是出于圣神的，这正配合伊撒伊亚的第一句，真女将怀孕。先知继续肯定真女将生子。马窦也一样，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玛利亚怀孕的事显示出来以前，若瑟是不知情的。马窦是借此肯定玛利亚不但在怀孕时是真女，生产后仍是真女。很不幸，现代有些争论者却漠视马窦所写的这些章节的重要性，反而假定他是不明确地告诉我们耶稣诞生之后的事。无论他是否有这方面的讯息，他并不在此显示，甚至也不会隐约地显示这些讯息。其实他只是关心过去所预言的是否已经实现了，并不关心在接下来的世纪内基督徒所争论的问题。马窦关心这一位若瑟，他怎样实践了法律和先知的每一点一撇，忠诚地尽了一个父亲对儿子应尽的责任。这位儿子也一生坚持忠诚地实践法律和先知所规定的一切，专注于若瑟这个形象，才是自称忠于圣经的基督徒应该专注的事项。